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今天是应该171讲了吧，但是呢，因为我前面有一个072信仰答疑被公众号给删了，然后我也找不到录音。072的答疑呢，就是耶和华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名字啊？那么结果非常明显，耶和华就是耶稣的名字，也是天父上帝的名字，也是圣子耶稣的名字，耶和华啊，也应该是圣灵上帝的名字啊。大家这个下去你查圣经，你就会发现新约当中有很多在旧约上是用来形容耶和华上帝的，但是在新约耶稣也把它用到自己身上哈。所以这个呢，我找不到录音，我也就不答了。我就把072呢这个信仰答疑就改成我们今天新的这个新的问题哈，还是关于孩子和信仰的这方面的问题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仅创造了我们，你还维持着我们的生命，你的爱，你的恩典无处不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你的人，主啊，你都爱他们。主，我们也感谢主带领我们直到今天，使我们一直走在平安的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求主也将爱人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无论何境遇都能够正确的代表主，做神荣耀的儿女。我们把接下来的答疑时间也交给主，愿主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我们的孩子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愿我们就能够去实行我们从主那里所得到的价值观，并且能够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三个问题吧啊，总共三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比较简单。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孩子的啊，是一位姊妹啊，在他们家里呢就他一个人信主啊，然后他在教会也做义工，然后他自己有两个孩子，他说感觉自己哪哪都失败，孩子没教育好，丈夫也是不信主。刚刚听了你的浪子的比喻，觉得自己在教育孩子上根本一点都不了解神，完全反着来了，怪不得这么失败。小女儿还小，肚子里时就跟主说求主来培养，可是在饮食捷径上就没法战胜家里人，给他吃猪肉我也没阻止，我太软弱，交给主了。让孩子去教堂吧，又感觉作业很多，然后孩子去教堂也是玩，当妈的迷茫啊。我把他带去教堂当成了他提早完成作业的奖励，不完成就不可以去教堂，在家做作业。好，这是这位年轻的母亲，大概30多岁哈，在跟我分享哈。然后呢，我跟他私下有交流，因为我跟他关系挺好的哈。然后其实我挺佩服他的，因为他自己家里就他一个姓，然后他有两个孩子，他还在教会里担任义工呢，所以很不平常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姊妹哈，所以我当场就赶紧跟他分享了我的观点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困惑的哈，那么这位姊妹所面临的，其实我估计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姊妹所面临的，所以我想我们来好好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哈。那么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今天我们就是这个宗教政策上，宗教政策上呢，它是不少的地方，因为我平常也不是太懂这些哈，但是我就是听到有教会这么跟我说，我也在网上也看到一些信息，就是说好像孩子国家是不允许是未满18岁要带到教会去的哈，或者怎么样。那么在这一点呢，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无意跟政府作对，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应该尽量配合政府啊，并且当纳的罪要纳，做个守法公民。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最高权威是圣经，而且圣经也是合法的啊。我们中文的圣经是南京爱的印刷厂印刷的，是政府所批准的合法的民间机构来印的哈。所以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个人党有党章，基督徒有圣经啊。所以我们也跟共产党党员他们所遵守的那个党章，他们需要遵守党章对吧，那我们也需要遵守圣经啊。大家的党派都不一样，信仰都不一样哈，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需要按照圣经来说的。那么圣经上当法老问摩西，说你们要去旷野敬拜神，有谁要跟着你们快去？摩西说，我们要去，我们的孩子们要去，连我们的牲畜一头也不能留下来，也要跟我们一块去，因为我们要把它献给上帝做奉献的。我们的男女老幼，家家户户都得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原则，就是要去教堂，谁可以跟我们去教堂？那我们的回答就是按照圣经的说法来说，我们要去，我们还希望我们的配偶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么我们的孩子在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要带我们的孩子去，不管他有多大。当然呢，我们也用不着非要去撞枪口啊。所以有的地方呢，就是有人盯着的时候呢，他就不去啊；没人盯的时候，然后大家又去哈。我觉得都可以。总归就是我们有一个决心，就是我们信了上帝，我们也知道上帝是真的，而且这个世界是上帝在掌管，而且我们的生命也是上帝给予的。然后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儿女和我们的亲人朋友都能够跟我们一块享受主里面的生活啊。所以我们一定会是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男女都进教堂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姊妹的交谈当中呢，她说自己哪儿都失败，孩子没教育好，丈夫也不信啊。然后呢，小孩子呢肚子还小的时候，她生二胎哈，就跟主说来要主来培养。然后呢，结果发现小孩子长得稍微大概可以吃食物了，结果家里人又给他吃猪肉，我也没办法阻止哈。那么首先呢，我就说其实失败感，作为中国父母的这个失败感啊，做父母的都或多或少有一点啊。尤其是我自己也是很失败的啊，我觉得我是很失败的一个母亲。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客观条件就不好，我们的主观条件更没有啊。客观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就是我们都能做父母，但是都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培训的一个课程给我们。你像在国外，我们基督福联系会的那些服务真的是一条龙，真的是一条龙。小时候生下来，孕妇就是自己在娘肚子里头的时候，可能娘就去参加孕妇班去了，就胎教班就教会就有了，社会上也会有，教会就肯定有了然后呢，刚生下来没多久，妈妈一能到教会去，她就到了她的那个安息学科班了。安息学科你到国外去，包括在我们 IS 在菲律宾那种一点都不懂的刚刚满月的小孩子，或者不满月的小孩子，外国人又不坐月子了，他们就有一个专门适合这个小孩子的年龄段的一个安息学科班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些妈妈抱着孩子在那听，妈妈在听，其实是讲给孩子听的，那个学科老师是讲给孩子听的，但孩子你就觉得他没听但是我们教会就相信，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接受能力是非常强的，你觉得他在玩，其实他在听的然后各个年龄段的小孩子然后一直到那个儿童班之后青少年班青少年分成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有20岁左右的那种 youth 那种青少年那种青年班、少年班、青年班然后有成人班，成人还有好多好多的那种安息学课的小组，然后少年班、青年班里头还有好多些活动什么少年先锋队呀、什么探路队啊，这之类的吧反正就是，然后呢，到你，然后还有大学，我们安息会的大学这些都是发生在教会里头。就一路就有教会来培养你，来一路扶持着你走，都有针对你的这种节目你都有适合你年龄段的，而且这些课本、这些课程编程都是有专门的、懂的、受过培训的安息学科的老师在培训你。好，然后等你要结婚了，你谈恋爱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联系你的牧师，你牧师给你做婚前咨询给你们两夫妻 就是准夫妻做婚前咨询。做婚前咨询过后，其实就预备你做夫妻。然后当你要生孩子呢，你教会又有这种关于婴儿的这些班，关于怎么抚养孩子的这些班，你就要去。你就算没有班，你都可以查到很多基督徒的资料，在网上都可以买到，在教会也可以查到，在书店都可以买到，基督徒书店 ABC Bookstore 这些书店你都可以买到。好，然后等你做父母了，又有好多书，然后等你把孩子每个等你教养孩子的时候，孩子的年龄段各个时期他的需要什么的都有书啊，都有书，你都可以。到今天，当然我们中国的社会上那个书店也会有一些这些书，但是好多书，好多书我觉得也建议大家去看哈，但是好多书它不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描述的，从信仰的角度来描述的，在国外它是还从信仰的角度来描述，所以在国外可以说就是说你从小到老到你死哈。你都是被完完整整的照顾着，被信仰滋润着啊。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啊，所以客观条件我们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书，刚才我也说了哈，我自己也买了些书。好，然后呢，就是主观条件其实我们也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榜样就不好，我们的父母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两眼一抹黑，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所以我们自己遗传下来的这些也都不好，所以你说要叫我们这些人，要去教很要教育孩子，还要感觉很成功，我们也不是学教育学的，对吧？我觉得中国学教育学的那当过老师的，倒真的很，我很佩服他们。他们当中好多人啊，比如说我认的一位毕凤林老师，我真的很佩服他，我就喜欢看他朋友圈，他把自己的小孩从小教育的好好的。毕老师，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的一个老师啊，他自己就是心理学博士，然后他自己的小孩他也有耐心也有爱心啊，把那个小三妮教育的非常可爱啊，然后我就很羡慕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像毕老师一样啊，毕老师是心理学博士啊，所以要顺便说一下，大家不要听到我说毕老师，然后就要找我要毕老师联系方式。毕老师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教授，他自己都忙得很，他也没有面向教友来开什么课。以后他如果开什么课，我再跟大家说。所以大家不要找我要他的联系方式哈，我也不会给的。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姊妹的隐私啊，我在这里已经曝光他了，我不希望他被打扰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使命哈。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就是我们的失败感很正常，你并不孤独。如果你觉得你教育孩子失败的话，你并不孤独，而且承认，要承认自己的失败啊。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 PET 啊 ，PET 啊 ，PET 父母效能训练 ，PET 父母效能训练啊，就是讲怎么样子。带就是怎么样子跟孩子对话的那种书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帮助，还是有一些帮助。PET 父母效能训练好像就是这个啊，所以大家有失败感没有关系啊。然后呢，这位姊妹她就一个人信主，然后她丈夫也没信主，她婆婆公公肯定更就没信主了，所以她这种觉得自己失败感。我觉得是很有理由的，就会觉得有挫折嘛，觉得自己那么多年，结果配偶也不信，孩子也没办法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还要吃猪肉。那在这里我就说，其实我们本来一个人在家里信主，其实就是势单力薄，就属于弱势群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丈夫不会叫我们不去教堂，不会拦阻我们，其实丈夫对我们就很好的支持了。因为今天的这个气候哈，对于我们信主，就近两年不是很好的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限制会下来哈，因为毕竟我们的政府是个无神论政府，你不能指望无神论政府会怎么样支持你的信仰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然后我们的配偶又不拦阻我们，还允许我们信，甚至这个姊妹她还在教会里做义工。他还参与唱歌，参与服饰，参与安排正道，我觉得真的就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情况，上帝，你像在七教会里头，上帝有的就说， 你持守你所有的就可以了，你不再需要你要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哈。像还有的就是，对他对其他的就是吩咐，就是你持守你的，然后还要去兼顾那些瘦弱的啊，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说，你像对刘毅啊，上帝肯定就不是说你持守你有的就可以了，没有，上帝肯定说你嘛，你不仅你有的，你还得把你有的分出来，对不对？分给人家，你还得去积极的为主做工。为什么？因为你刘毅太任意了，呵呵，没有人管你，你自己天马行空的。所以呢，我给你这么宽松的环境，那不叫你好好讲道，对吧？啊，但是对一些其他的像这位姊妹来说，上帝就不会这样了，嗯，上帝就是会说哈，我知道你的患难，对吧？我知道你的患难，嗯，你知道你的患难哈，然后还有你比如说给那个，给推拉推拉教会的那中心的人士哈，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对吧？是这样子的，嗯。所以上帝给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哈。那么我们都已经这么艰难了，都已经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势单力薄的在那信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啊，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说孩子在很多细节上你都要让他按照你的信仰来啊，因为其实我们跟不信主的配偶和家人之间我们也在进行权力平衡的，你太占上风了，你家人肯定有意见的。你要是太弱势了，你家人肯定又觉得心不安，又会让一点步哈。所以你要把握你跟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平衡哈。你比如说饮食上，你家人肯定叫他吃猪肉，因为大家都觉得吃猪肉才有营养嘛。那这个事情上，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个小事情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把大义理的那个弄到你孩子身上，因为你孩子毕竟不是你，你可以这样坚持，可以像大义理那样我不吃不洁净的，这是你的自由，你家人管不了你，但孩子就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孩子是你和你配偶的共同的产业啊，共同财产，所以夫妻共同财产你就必须要学会妥协。所以我个人觉得饮食你不要管他了，但是你要管的一点就是这个小孩和你的那个大女儿，你像我跟这个姊妹之间，我就说她的大女儿一直跟着她到教会来的，她的小孩她也到教会来的，她丈夫都是没有话说的，啊，这个就是关键啊，你就抓住大头呗，啊，你现在我们如果是不信的，我们配偶是不信的，我们又信，我们现在抓住的就是，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去教堂，啊，这是我的一个底线。我的孩子我要跟他建立亲密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跟孩子一定要注意，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亲密关系是第一啊。如果你对孩子的要求会造成你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发生危机啊，导致断裂，你就一定应该把这个要求放弃掉啊，或者暂时放弃掉。你不能够因为说你想要坚持你对孩子的要求，以至于你跟孩子反目成仇，那你真的是不合算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管孩子到哪里，你包括这个浪子的比喻，你比如说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之间，爸爸为什么儿子要什么他就给他什么，一直没跟儿子撕破脸，就是因为这个爸爸知道我只要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我跟他之间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这个儿子纵然他自己跟他爸爸撕破脸，但他爸爸还是把他要的钱都给了他，他爸没跟他撕破脸，始终留了一个空间，留了个余地。所以当这个孩子他自己在外面很失败的时候，他会想起他爸爸，因为他爸爸最后他跟他爸爸分手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爸爸跟他关系破裂，所以正是这么一个希望使他重新回来。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在我们看来就是你都在我面前都要了钱了，那咱们就没有什么谈不上什么关系了。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我们就是希望这个浪子不要要我们的家产然后离开，这是我们对他的要求。但是如果这个做父亲呢，他始终坚持这个要求，最后就是这个孩子他还是要离开，然后他钱也拿不到，然后关系破裂，最后他也不知道浪到哪儿去了，他回不来了。这个父亲呢，可以完全可以这么做的。但是这个父亲他答应了孩子的一切要求，他放弃了自己对孩子的所有的要求，而答应了孩子的一切的要求，但是他维持了一个亲密关系，让孩子在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想到他还有爸爸。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这里说，饮食对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重要部分，对吧？因为是上帝的教导，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但是对于在处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之下，你这个时候叫权衡了，你什么是你一定不能放弃的，你的底线之外你都可以放弃。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只要你跟孩子有关系，只要你还能够把孩子带到教会里，这就是你的胜利了，这就是你的赢了，你就得胜了，你就没有失败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上教堂玩的问题啊。现在其实这些孩子他们很想到教堂去玩，像小的时候我儿子就是他很喜欢到教堂去玩，而且我们就给他宣传一个，就是安息天就是好的，安息天妈妈会给你特别买好吃的啊，就是特别预备好吃吧，也不说就是中午的时候我还会带他去买好吃的，因为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嘛，我中午只要我在牧恩堂，我会带他出去吃饭，吃好吃的。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安息天是不应该上街买东西的啊，这一点我跟大家不一样，这个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啊。反正我就说，我对我孩子这一点，我就是让他觉得安息天就是最好玩的。安息天你可以不管老师，你可以不管作业，你可以玩啊，你随便怎么玩啊。而且我还有一点是我跟我那个孩子的爸爸之间一直都有分歧的，最后他赢，为什么？因为他是主要的监护人嘛。他是最主要的一个照顾孩子的，那就是我还希望我儿子星期六晚上他照样可以玩，因为我在学校就是这样，我在我们安息会学校读书，星期五晚上是玩的，星期六晚上是玩的，星期五晚上玩还有一个限制，因为他是进入安息天，星期六晚上就没限制了，随便怎么玩。但是呢，我孩子爸爸一直是觉得好像你都安息天你都玩了一整天，你回来你再玩，你星期六晚上你还得做作业啊，这一点我最恼火，我到现在我忍受不了啊，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忍受了。如果是我带孩子，星期六晚上也可以玩，然后星期天你一早起来啊，你甚至睡个懒觉都可以，但是你得把作业做完。那么我们如果把那个去教堂啊，觉得好像你觉得他都是去教堂是玩，其实我们小孩子真的是一天到晚到教堂就玩。小孩子你要知道，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外国的小孩子真的很听话。我老师的那小孩子，他们自己就可以坐在座位上，哪儿都不去，哪儿都不跑。他整个都是这样，不管是我们同学的孩子，还是我们老师的孩子，老外的孩子都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说我教育不了孩子。我的孩子还有其他的中国孩子，他就是在国外，就是在国内，他都是满到教堂跑，这没办法，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不会管孩子造成的，不会给孩子立规矩造成的。但是没办法，就是孩子，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孩子他就到教堂玩，他都跟在其他地方玩不一样，因为他会，你会从小给他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星期六安息天，学校可以不去的，作业可以不要的，甚至培训班都不要去，有的人上午参加聚会，下午又送去舞蹈班啊、钢琴班，其实都不应该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就说我们的这种基督徒的家长们是怎么想的？安息天就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不管你说的自己再虔诚，不管你自己作为家长是再怎么觉得自己很虔诚，但是我觉得下午的时间他照样是安息天，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也不能给孩子一个觉得好像上午是敬拜上帝，下午我们就可以跑去上其他班。我真的不赞成，我的孩子整个一天他要玩也在教堂里玩，为什么？因为教堂玩跟其他地方玩就是不一样，你就是给他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星期六就是到教堂，就是到上帝面前去的。然后带他去公园是可以的，但是我都要告诉他，带你来公园跟其他时候到公园来都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是来欣赏上帝的创造，是来接触大自然，专门来接触神的创造，今天是安息天，都要告诉他，就是我们要跟小孩子洗脑子，让他知道形成条件反射，因为小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你从小，所以圣经上会说，你小的时候教养孩童，上帝的道到老他都不偏离，这个是怎么教养的？不，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靠我们嘴巴，而是靠你给他养成一个习惯，给他每七天，每第七天他就到教会来，你不管他是玩也好，打架也好，打闹也好，他是在教堂这个环境当中啊。而且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小孩子他在教堂里他就一无所获，他在教堂里有很多收获。第一个收获是他有一个同样信仰的一个从小长大在一起的玩伴， 他在学校他没有一个固定的玩伴，他小学有小学的小朋友，初中有初中的小朋友，高中有高中的小朋友，除非他就是高中初中都是一个学校，然后他可以有六年的好朋友啊。但是在教堂里就不一样，教堂里他可以有从小孩时候一直到大学的这种好朋友，因为他们每个星期六都到教会去，所以我儿子他有好几个闺蜜，就是那女孩子，她有好几个闺蜜，都是他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他的那个友谊非常固定，他在他的社交圈子，他在教会内部他自己有社交圈子，而我们就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内部他有六个朋友，一个新信徒如果他在半年之内他可以在教堂里交到六个朋友，他待在教会的机会是就是非常大的。如果一个人一个新信徒他来了教堂来了半年，他还没有交到六个朋友，他一般都会离开教会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你要是在他从小到大的一个教堂里，你他从儿童班一直到少年班，最后到成人安息学课，然后他慢慢一步一步的在教会里成长，然后最后通过成长他参与教会的工作，那这个对他的信仰来说，他就在教会他有他的社交关系啊，有社交关系。而且像第一个好处就是他有在教会里的社交关系啊，能够维护他跟教堂的关系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社交关系还会让他慢慢的就是帮助教会做义工，他越是做义工他跟主的关系就会越加深。你像我儿子，他小的时候在儿童班，后来他到青年班了，然后他就会帮着儿童班的老师来带这些小孩子啊。然后他现在青年班他不去了，他就参加唱诗班。当然唱诗班他去了以后，他跟我一样讨厌得很，看不惯啊，看着这个教堂这个也不对，看着那个也不对，他要开始提意见了。一提意见嘛，人家就觉得我们没事，我们好好的，你觉得有问题是你的问题啊。所以他现在好像又不大会要在圣诞节过，他又不参加唱诗班了。他又觉得看不惯就教堂的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这一点儿子跟我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不为他着急，因为上帝也为我找到了我的侍奉的一个地方一个场所，那么上帝也会为他找到。但我就会看到，就是他整个他是个良性循环，他在教会里一步一步的，他从听到一个小孩子，他到参与到侍奉，他有这么一个过程。还有第三个就是小孩子，你不要以为他在教堂里玩他就一句话都没听，他就跟主就没关系一样。他在教堂里玩，他的氛围是教堂唱诗的环境，教堂读圣经的环境，圣灵大大的在他心里做工。他或许会偶尔听到一些话，这个话就会在他心中充满了影响，会影响他一辈子。只不过我们大人不敏锐，不像小孩子那么敏锐，我们观察不到他们所经历的。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妈妈在台上讲道，我妈妈说我们家我当时我们家还是聚会点，我妈在台上讲到说我们家有什么，我们家什么都没有。结果我侄儿他当时大概只有两岁还是三岁，我都忘了，那个时候很早了，我们家还有聚会点的时候。结果我侄儿他自己在旁边玩啊，因为我们是家庭聚会嘛，他自己说我们家有上帝啊。结果下面的那老太太啊听到了，大家就笑起来了，说弟弟弟弟你说的好，说的对，弟弟弟弟你说的对，你们家就是有上帝，你们家有上帝我们才来你们家嘛。他说明他是听我妈妈讲道的，那个时候对我影响相当大。我当时也在听众当中，我就知道你不要以为小孩子在玩，其实他们也在听，只不过他们的听的方式跟我们大人听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是边玩边听啊，边玩边听啊。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第一个是他们从小有社交圈子嘛，在教堂里；第二个是他们可以借着从小参与教堂的生活，他可以有服侍的机会吧；第三个他也可以听到一些道；第四个就是他们会因着跟每个安息天跟弟兄姐妹的接触，他们对于上帝有所了解。弟兄姐妹对小孩子他都很有爱心的，基本上都是很有爱心的。他也通过跟弟兄姐妹接触，他跟神的儿女在接触，他在了解上帝。因为了解上帝不是只是通过读经唱诗，还通过跟人的接触。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只要有可能尽量把只要可以自主，尽量把小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我们在跟不信主的人结婚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他可以允许我的信仰存在，结婚之前还要跟他们商量好，要大家要说好，以后小孩子要跟我到教会去的，这一点作为一个底线，其他都没关系。我觉得，因为其他的到他长大了，他只要有信仰，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他自己就可以选择了，所以在这里我需要跟弟兄姐妹讲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你一定不要认为他到教堂也是玩，好像你就觉得好像在浪费时间，时间没有浪费的啊。我就说，在我在菲律宾我看到的，就是九三年我去菲律宾嘛，然后我们也安息日学课的时候，我们也去各个学课房间里去看，我们就看到那小孩在那儿课桌上乱爬，然后那些安息日学课的老师们在针对这些牙牙学语的小孩，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在讲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就好像他们是在听一样。其实他们那些母亲们在听，小孩子才没听呢，我们感觉哈。但实际上那些安息学科的老师，他们都懂教育的，受过培训的，他们就跟我们讲，小孩子能够领悟到啊，小孩子能够领悟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有胎教婴儿教育他看不懂，你还得给他念书啊什么的，给他听音乐啊这些，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哈。然后呢，就是像这位姊妹，她说她还因为小孩子想到教堂去玩嘛，不写作业嘛以前我儿子就是这样我儿子就是这样，他一到安息天他积极得很，很快的他就星期五就要点蜡烛，就要唱歌。他为什么积极？因为他知道他只要把蜡烛一点，歌一唱，他就知道他可以不做作业了他是最积极的。我们家小孩子以前我们说安息天反正我们就跟他就说安息天就玩，我们没有反对他，我们也觉得我就是跟他灌输安息天就是玩那么你像小孩子喜欢到教堂，然后我们家长就说你不把作业完成我们就不让你去教堂，你作业完成了我们就让你去教堂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这样小孩子现在要去教堂你就让他去教堂，不要打击他去教堂的这种热心，因为我们的信仰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在家里在我们之外他们接受的都是无神论他们在学校也接受的是无神论，在电视上看的也是无神论，他们无时无刻不被无神论所包围。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你有一个这么一个亮光，一个耶稣基督的亮光的一个人，一个妈妈身上，但他到你这里来他还要被封闭住不能够到教堂，去教堂的通路还得他自己挣要做完作业做得好作为奖励才能去教堂，这个就太不人道了，太不人道了而且你在给小孩子灌输一个，就是你到上帝面前来你是要好好表现的，这就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那就是有条件的爱我们在给孩子灌输。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是无条件的，我们的上帝爱所有人他并不要我们做很好才爱我们，我们是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你自己想想我们有多好，但是我们的上帝对我们这么好，所以上帝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当把这样的爱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到时候你真的一直这样教育他，到时候他以后你叫他去教堂他都不去了，他就说当年我要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我现在不去了怎么样，你拿我有什么办法？那你没办法，你到时候哭死你都没办法，那最后结果是谁养成的？还不是我们自己给孩子造成的，那个时候你肠子都悔青了你也没办法你不仅把孩子害了，你还把他自己的永生都给害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这样，一定不要轻易的去摧毁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小树苗，一个向阳的向日葵，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摧毁特别是用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这种家长的权威去摧毁。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想通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重要，孩子的学习重要，孩子将来的前途重要还莫说前途吧不说前途，因为我觉得我们到底前途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并不是说你学习好你就有前途，我个人认为信上帝信得好才叫成功才有前途。所以我现在就想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到底说学习最重要还是信仰最重要，上帝最重要还是做作业最重要。我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自己作为家长的，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弄好我从小我就是被人家教育被父母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从小认为成绩应该很好我的孩子成绩肯定应该很好我就这么想，结果到最后我就发现我儿子不是这么一个，我儿子是一个很以人为中心的，他不是以事为中心的，我就是一个事为中心的，所以我能专心，你其他任何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去管的，我只图我自己现在要把自己所学的东西我要学好，上课的时候别人来跟我说话我就理都不理他，或者我瞪他一眼，我觉得你把我思路给我打断了，我要听老师讲课，我现在就是读书的所以我到美国我可以一个人我可以读十年然后可以把论文写完，为什么？因为上帝造我就是这样，他让我以事情为中心，这种人是适合做学问的。 但是也有一种人，上帝也造了，他是以人为中心的，像我儿子，他为这个焦虑，为那个焦虑，他的心思都在人身上，他宁愿自己的事儿不做，他都要去把人家的事儿给管好，帮助人家，他这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人，那这种人他就不大容易专心的，他成绩就不大会好的，但这种人缘特别好。而且心地特别善良，因为他乐意帮人嘛，乐意助人嘛，这种人其实倒适合做牧师的了。我儿子就属于这种人，但我就要接纳我的儿子就很难，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我就总觉得我自己小时候成绩都还不错，我儿子就更应该优秀啊，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应该成绩好，他幼儿园成绩不好我还可以忍受。到了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回到家里，从美国回家，我儿子给我拿一个考卷是89分，我一拿到考卷，我当着我儿子面我就忍不住，我就大哭起来，我儿子懵了。为什么？因为我说你才二年级啊，你的数学就才89分了，你怎么办啊你？我就开始为他着急了，我就怎么着急，你成绩不好，你以后你工作找不到，你去捡垃圾都没人要，因为捡垃圾也得有关系啊，你爸爸妈妈又没有什么关系的了，你以后怎么办啊？我就这么想了，也这么跟他讲了，就是我从小被教育的那一套，我现在来教育我儿子了，然后把我儿子弄懵了。后来发现我儿子真的成绩就是好不了，好不了我也让他守安息天，好不了也要守安息天，他成绩真的在学校就垫底的，在小学。然后他爸爸，他老师几次都跟他爸爸叫他爸爸到校门口去，要见他爸爸，跟他爸爸说明天我们要上课，星期六要上课，你还是让你儿子来吧。他成绩这么不好了，老师就求孩子爸爸，就孩子爸爸几次都是回答说，哎呀，老师实在对不起，他要是我们从小就是信上帝的，他要是真的星期六他又不去教堂的话，我们估计他成绩会更不好，上帝更不保佑他了。最后老师没办法，所以从来都是这样，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就是信仰也好。我跟你们讲，我后来又是怎么改变的？后来就是跟上帝祷告，我就发现这个儿子不可能是按照我的形象来造。我要是想把我儿子按照我的形象来造，我就是在塑造兽像。塑造兽像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孩子，不愿意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我们总愿意把我们自己对孩子的期望用来塑造他们，然后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样式来成长啊，然后结果我们就把他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形象然后来塑造，就是扭曲的形象，就是兽像，就是撒旦就是这样强迫我们的，我们也来强迫孩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效学上帝，愿意知道最重要的是信仰，而不是最重要的是学习，那我们就知道很多时候你就要放弃，你在作业没完成了还是要到教堂去，而且要让他们认为去教堂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你不要把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经历都跟去教堂信上帝联系在一起，让他从小对上帝有好印象，一想到上帝就轻松，一想到圣经，一想到信仰就轻松，而不是一想到去教堂就觉得不轻松。你要是说你完成了作业做得好，我就让你去教堂，教堂就成了一个负担了。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这个世界上不缺阻拦我们信上帝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和负面的因素，我们作为信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要再给我们孩子加障了，这世界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孩子的信仰世界弄得更糟糕啊！所以在这里我后来我自己也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的问题，我就开始祷告上帝，上帝你一定要我接纳我的儿子啊，我儿子你要接纳他，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上帝造他们的样子，好习惯坏习惯都不要以我们为准则，都要接纳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够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接纳之上，我们如果跟孩子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跟他们就完了，你再想给他信仰，没有亲密关系他是不听你的。我们常常说你跟他有关系就什么都不是问题，你要是跟他没关系什么都是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跟孩子，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在今天国家也在反对，因为他是无神论政府，学校也没有支持，也在灌输进化论那一套，社会也在灌输你强我弱竞争的这一套，世界上唯一有温情的，唯一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神的温情的，就只有我们，只有教堂。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再傻了，我们要纠正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很难去纠正，除非我们自己纠正，除非你就能横下一条心来说，学习就是不重要，信仰就是重要。这个我真的是有亲身体会的，有亲身体会的。以前那个上帝都会给我们很多见证啊，很多见证，让我们知道其实信仰是最重要的。像我现在我儿子，我不能说他信仰有多好，但是我至少说，这一路上，这么从小啊，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进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然后就去跟学校校方商量说能不能，我们是4岁才送他进，5岁送他进的幼儿园，4岁都没有，4岁太小了，我们之前都是他父亲在带他，因为就想把他信仰打好嘛。但是很多孩子很小就送到幼儿园去，其实不好。我们信主的，我们一定要多花时间在我们的小孩子身上，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小孩子前面那段时间跟我们个人在一块儿的，完全单独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其实是他们整个一生当中最宝贵的。那个时候他们用不着听外面的杂音，他们只是有一个权威，就是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上帝的权威浇灌在他们心中。所以我的孩子是5岁，5岁去的幼儿园，去就上幼儿园大班，因为他们都是6岁就要上学了。但是我们教会的教育学家，我们教会在教育方面很厉害的，我们教会的教育学家是说小孩子其实上学宜迟不宜早的，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够7岁能够上学，最晚最早7岁。所以他5岁上了大班之后，6岁就没有上，又跟他爸爸在一年。然后7岁去上学的时候，学校还以为我们是留级了，后来查了一下发现我们就是7岁才上的学但在幼儿园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饮食上我们就祷告，就跟老师说，然后学校幼儿园的老师阿姨都很好，很照顾他，就给他吃素，给老师吃老师的。所以我是觉得，就说我们不要，我们有很多北方的一些教友，他们就是我觉得是逃避试探，他们就是根本就没有去试学校，然后就说学校不能上，社会上的学校不能上，然后自己上所谓的那种很烂的那种所谓的基督学校，其实最后把孩子给废了。但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上帝既然把我们安排在这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那我们的孩子肯定是能够在信仰上能够存活的，只要我们愿意跟上帝配合，只要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去求。所以后来到了小学，我们又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小学里去的时候，而且我们还能守安息天，还能吃洁净的食物，都跟学校都联系好的，学校都开恩的，都开恩的，都上帝都让他们都给我们开恩的。一直到中学，是初中是回民中学，然后高中，高中他也大了，他自己能够守安息天，他也能够饮食自己掌握，所以从来就这样。然后我孩子一直都成绩不好，首先他安息天他就不能去上课，他就不上课，他就会拖课，会落课。再说他自己性格又是以人为中心，又不是想要读书，他自己就说他喜欢上学，不喜欢念书，上学可以玩，念书就讨厌了，他到现在都是这种，都是成绩都是垫底的。但是我们就跟他说，你就是要信上帝，就是要身体好，其他都不重要，从小就跟他这样灌输的，所以他也没把成绩要非常好要当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来教他，反正已经这么大了，他现在已经高二了，但是我就发觉，就他跟人的关系都挺好的，他跟他老师几个班主任对他都很好。但我前段时间又看到一个文章，说老师就跟两类学生好，一个是学霸，一个学渣。估计我儿子他自己都说他自己学渣嘛，所以我才发现，原来他成绩好这是规律，因为老师对学渣也特别好。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觉得我孩子就是他心地善良，然后他也爱主。当然他青少年的小孩子信仰，他不像我当初17岁的时候是第一代信徒，然后就很追求，然后甚至就很信得很认真很较真，他现在不是这样，他是信二代，我们情况也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整个的信仰，我还是就是我觉得不算差的，你说他很好也不至于，但是他心地好，心地善良，这孩子，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真的需要考虑自己的价值观。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价值观扭正了，端正了，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教育孩子，其实是教育自己。 胎教是母亲的自己教育，教育孩子也是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什么那么难，是因为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需要改变，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难，教育孩子难啊，才有失败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要改变，那肯定就很多失败，很多挫折感。那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价值观要端正。那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信上帝不是口头说重要。我也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下午带孩子去跳舞，去弹琴，去唱歌什么的。我知道很多虔诚的弟兄姐妹都会这么做，觉得好像这个没关系，好像特别重视上午的课程，好像一下子聚会太阳还没日落就可以去了。其实真的不要，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跟小孩子通过我们的这个言传身教，让他们知道星期六第七天，从星期五晚上日落以后到星期六日落以前都是属于神的时间，这是我们跟神保持联系。在这个无神论的强大的席卷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所能保留的最后一个堡垒了，我们的信仰绿洲，最后一个信仰绿洲了。所以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思考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而这个性命是我们从小为我们的孩子去保存的，愿我们珍视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好，那么接下来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我就单独吧，另外两个问题我单独来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哈，就是接着刚才小孩子的这两个问题，我们还是来做个祷告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深深的感动，我们对你认识不够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愿意效学主，求主你带领我们，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哈，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把摩西晾在那里，让磐石出不了水啊？他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在民数记的时候，不是百姓又要喝水吗？又要喝水，然后又没有水嘛，然后上帝就跟摩西说：“你去吩咐磐石，你吩咐磐石。”然后摩西呢，结果就自尊自大了，他在百姓面前就生气了。其实上帝并没有生气，但摩西就生气了。他认为百姓在挑战他的权威。然后他就没有照上帝的话吩咐磐石，他就用杖击打磐石两下，然后磐石出了水。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上帝不把摩西晾在那里，让磐石出不了水？因为摩西击打磐石让他出水，这也是神迹啊，那肯定也是上帝行的，对吧？那为什么上帝，既然你摩西不照我的来，我就给你下不了台，对不对？我就让你晾在那儿，让你下不了台，然后让你知道错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一听到这个弟兄的说法，我就笑，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太不了解上帝了，上帝不整人呢，上帝是爱啊。在这里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我觉得外国人可能都想不出来，但中国人会，因为我们中国人就特别阴，特别没爱心，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善于整人，因为我们周围看到了，我们从小看到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从父母那儿看到了，从单位上体会到了，都是整人，各种各样的法子来整人，让人下不了台啊。但是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的确摩西就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然后他的自我上升了，他藐视了上帝，他也在百姓面前取代了神的位置啊，他犯了撒旦所犯的那个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这个罪，本质上就是这样。摩西因为百姓的这种不忍耐，然后他误表了上帝，上帝没有因为百姓的抱怨而生气，上帝是很慈爱的，很宽容的，答应了百姓的祷告啊，然后叫摩西去心平气和的去把水给百姓喝。然后摩西就应该代表上帝，因为上帝相信他呀，才让他代表上帝在百姓面前去做领袖的，对吧？这是上帝对你的相信，你就不能辜负了神的信任，你就应该正确的表显上帝，正确的彰显上帝，正确的代表上帝，你不能说把上帝撇在一边，自己跑去在百姓面前去表演。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确摩西做了非常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而且最后他也遭到了惩罚但是之后的事情，上帝后来是跟他说了的，但为什么上帝当场不让他下不来台？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爱，上帝在圣经当中就没有做过让人下不来台的事情， 基本上就没有做过。而且我们大家要注意哦，在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错误当中，上帝在帮我们，我们人在错误当中，上帝也在帮我们。所以我你比如说那个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打仗进迦南要杀人，怀师母也说的，还有我们的很多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就说，其实上帝最早的旨意是以色列人他们只要求告神就可以了，神来帮他们来把这些迦南七族人赶出去，而不需要他们用刀这样来杀。这个是对于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点。怀师母也曾提到过，就是让以色列人一个一个去杀人不是上帝最早的旨意，最理想的旨意。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不够，导致了他们要自己真刀真枪一刀一枪的去杀，杀出个天地来。那上帝也帮他们了，上帝也帮了他们了。而且我们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神的旨意，但是上帝知道这是我们的选择。你比如说那个西西家王他上帝说你要死，然后他不要死，他还想再活，结果上帝就给他15年。但实际上这个15年不是上帝的本来旨意，上帝也知道他在这15年当中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叫马拉西，而且马拉西会给以色列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呢作为人他想不到，他就觉得这是他最好的。所以西西家再活15年不是上帝最好的旨意，但是上帝尊重他的选择，于是上帝还在他不理想的旨意状态之下，上帝还帮了他，帮了他最后当然有后果。你比如说摩西，上帝也帮了他，让他磐石出了水，然后好像他就很得意一样，你看他敲两下磐石出了水，好像那么上帝是在百姓面前维护了摩西的威信。但是之后在他们私下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上帝他真的就是他是按照他在马太福音18章不是说过吗，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私下去找他说。上帝在这里就是他私下找摩西说，跟摩西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荣我，尊我为圣，所以我要惩罚你。上帝明明白白的跟他说的。但上帝没有使阴招让他下不了台。而且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不是他们要耶稣基督下不了台，拿了一个行阴的妇人吗？在约翰福音里头，然后耶稣就在地上写罪状，耶稣也没有使当中任何一个人下不了台，因为他在写罪状的时候并没有标明谁犯了这个事，而只是把这些事列出来，个人自己去认领就可以了。但是那些看出来是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一看就知道耶稣在说他们，只有耶稣知道，他们自己心里知道，所以这些人就赶紧走了。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旧约圣经的上帝跟新约圣经的耶稣是一样的，因为新约圣经的耶稣他就是降生为世人到世间来，他就是为了表现我们旧约的天父上帝的慈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就是为了彰显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上帝没有让摩西下不了台，因为上帝从来不会让任何一个人下不了台，何况是摩西，和摩西还是他的朋友，只不过摩西是一时软弱，所以上帝一定会维护摩西的面子。虽然摩西没有维护神的面子，但是神却维护摩西的面子，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爱，上帝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圣经，我们一定是要让圣经来研究我们，圣经来鉴察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来研究圣经，是圣经来研究我们。我们看了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多么罪恶，我们中国人有多么坏。这个弟兄姐妹他在提出这个看法的时候，为什么把摩西晾在那里的时候，不配合摩西，让他出不了水，看他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离上帝的爱太远了，所以我们满肚子的坏的整人的这些手段。但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就特别需要福音恩典，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读圣经，我们来认识神，而不是让我们的思想加到神那里。我们要想为什么上帝不这样，这个问题提得好，那就是上帝是爱。我们在这样提问题的时候，说明我们对神的爱理解的不够，认识的不够，我们不明白什么是爱。我们正因为不明白什么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对我们周围就没有爱心。我们自己看了圣经，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还是伤害我们自己，也是伤害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 所以我们有必要要把我们的这个老的我，我们要求主给我们除去，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给我们一颗信心啊，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有他的爱心啊。那么第二个问题，还是同样的关于上帝的爱的啊，是一个弟兄问，他说牧师，他说上帝说爱我守我慈爱的，我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他在千代当中，如果在后代当中有不信上帝的，上帝还要给他们发恩典发慈爱吗？我的回答，我给这个弟兄简短的回答了一个，我说弟兄，你还不认识上帝，所以你需要去听一下，你去看圣经，还要建议你去听一下我的导读喜乐的全员。你第一章就是上帝就是爱，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不信上帝人多了，我们之前也不信上帝，但是我们无处无时无刻没有在享受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这个世界要是没有神的恩典，这个世界就没有光明，就真的这个光就没有了的，就是黑暗的。而且这个世界就不会，万物就不会生长，树木花草都不会有了，因为这些都是凭着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恩典在成长。信与不信，上帝的太阳日头都照好人也照歹人啊！你直接去读耶稣的那一段啊，上帝爱人没有条件，但是最终当上帝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你还是坚决拒绝不接受他，那么那个时候因为他是造生命的主，他的生命维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只有让你的生命跟他断绝的，他尊重你的关系，所以最终我们人要灭亡，那个是最后的上帝有审判。但是今天这个世界能够存留，这个宇宙能够存留，你不信主的人，你能够去上班，能够走路，能够有正常的头脑，都是因为有圣灵，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所以千万不要说不信神的人他还享不享受神的恩典慈爱，这是事实，他信不信神都在享受神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上帝，管你信他不信他都是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这个两个问题只有十分钟，所以我把它放到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孩子的信仰的问题上哈，所以我来把两个都放在一块哈。好，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认识神。